当中啊，有许多事情我们要突破啊，好像在夫妻当中啊，也有这个夫妻当中要突破的事情，家庭也是一样，工作也是一样啊。那在教会，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先道有一些难题，我们如何来突破？我们一直求主来祝福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先道的一个教会啊。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能够外出啊，上班工作的时候也能够来宣道啊。那感谢主，在几个礼拜前，我有提起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，林伯洲弟兄啊，他看到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回到台湾的时候，他心里就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们的短宣队回到台湾，但是我的工作这么忙，我也很喜欢来参与台湾短宣队的工作啊。”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啊，神也听他的祷告啊，正好他的公司啊就要他回到台湾还有中国大陆啊，代表他的公司啊在这边来工作啊。所以他一接到这个命令，他心里非常高兴啊，他就回到台湾啊，到这个参与啊我们台湾的这个短宣队啊，利用他这个周末的时候参与这个短宣队。那这次啊，他到中国大陆到也不少地方，那他也带领啊有一个司机哈 啊来信主。那我们这位弟兄啊，他常常出差，那每一次出差的时候啊，他都是传福音的。所以我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说他的出差啊就是短宣哈、啊、所以他每一次利用他出差的时候，他做这个短宣的工作哈、啊、那我今天还没有讲这个这个突破短宣的这个难题以前啊，我现在请我们的弟兄啊，林伯洲弟兄来做一个短短的分享，还有这个见证哈、啊。请伯洲兄啊来到前面哈、啊。我们感谢主哈、啊，有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啊，他就是这样热心的传福音哈、
啊。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可能大家不太认识我，不过我想这个。啊，就是我想在这个地方分享一下，就是最近我大概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在座位当中，大概我花了将近12天的时间在台湾，然后5天的时间在中国大陆。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呢，所以3年多以前的时候啊，神给我这个特别机会啊，来到这样的公司上班。那因为这个公司在亚洲方面业务有需要，所以我几乎是每6到8个礼拜要出差一次这样子啊，真是这样一个这个特别机会的时候，每次出去的时候真是感谢神。因为在这个公司谈完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客人，所以他们会特别招礼遇我。那所以在每次吃饭的时候，不管是午餐的时间或是晚餐的时间的时候，那就是福音的时间。所以我感谢神，因为实在是神给我这个负担啊。然后我这一次特别要再分享的，就是说为什么有时候啊，就是在看到这一次的短宣这样的我自己亲自去的时候，因为我去的时间刚好6月底，然后七月的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就开始，我是去了2个周末，因为我平常的时候都上班，那时候星期五的时候下午啊5点钟下班以后，我就开始啊，我从我那个在的啊工作的地方，从嘉义一直往上到彰化，坐火车到那边。然后有一个我们另外的厂商呢，他还没有信耶稣，不过我已经跟他谈过很多次啊，他就载我坐车子到那个婚宴教会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就是一方面有机会跟他谈，他名叫陈定南，跟台湾那个华裔部长一样的名字，他总经理，很特别啊。不过因为这位先生他一直，他们整个办公室里面都是一直拜着一个偶像，就是说他们甚至就在办公室里面就有在烧香，每天一早上都烧香，所以你办公室的人啊，每个人都要闻香，所以是很可惜。不过我一直也是劝他说，真的是不要拜这样子。不过他也是听了，不过也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感谢神，他带我去的这个婚宴教会的时候，然后我第一次真是经历到这个教会的真是不一样，看到这个传教杨传道的这个甘心，因为他的甘心，所以他愿意做各样的侍奉。他甚至一个单身女子，但是他就是开着车子啊，然后常常接送这些老的姐妹啊，弟兄真的很少，那些真是只有老的先生啊，跟太太，然后小孩子学生这样，中间都已经没有，很少人。 啊，所以那个整个教会大概经常来聚会大概十几个而已，啊，他这个教会已经十年了，然后只有最近今年二月开始才开始买这个教会，是一个四层楼的，啊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地点，在国小跟国中的旁边，啊，所以这个传道人因为两年前他也是本地的人，所以他也是很愿意这样这个付出，看他对于一些小朋友的爱心，他从小朋友开始着手。然后每个星期天的时候，他下午有一个专门的时间，两个小时时间，在那个庙里面的旁边一个活动中心来教他们小孩子。所以慢慢的大家都认识这个教会，因为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排斥这个教会，认为这个教会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等等的，因为那个地方庙太多了，那真是彰化分园，是芬芳的芬，花园的园，那地方真是很多的一个拦阻，撒旦魔鬼捆绑的地方很厉害。我自己亲自在。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甘心投入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是蛮感动的，所以我也是跟他们一起探访。所以第二个我是看到弟兄姐妹的一个热心的探访，因为他们这次主要是根据健康讲座有五天，然后每一天他们都要出去探访。那我很荣幸的说，星期六的第一个星期六参加他们探访的时候，花了三个时间几乎看了拜访100家，真的是人家台湾在那个选举的时候那个扫街拜票就差不多那个样子，每一个家都不漏过，为了据说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，虽然讲的话几乎都一样，但是你就是看到，就是说这个你还不能跟他们讲福音，因为实在是，真是福音的土在那很硬，你只能就邀请他们借着健康讲座，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参与，然后来最后的时候都有福音的信息出来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这样，特别是林华山医生，他这样的一个投入，我自己真的是学到很多。因为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但是因着这样的做的时候，更能够体会到这种，就是这个福音的需要的迫切性。因为太多人没有信耶稣，你随便一问，没有一个人信耶稣，哦，真是太少了。然后，同时就看到啊，弟兄姐妹的爱心，真的是挨家挨户的拜。那个去报道他们好消息，然后呢，就是对当地的其他的居民也有一些不同的帮助，啊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同心，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跟年轻人的一个同心工作，因为是啊，青年人他们教英文，然后成年人他们就做探访啊，跟健康讲座的事情，大家都有工作都很忙，但是呢，他们都配合得很好，大家都愿意放下身段啊，来一起为主做工，真的是很感动。然后第二个周末我上去的时候也是星期五，同样的时间也差不多五点多离开那个云林，这次是在云林，然后到彰化的时候也是同样请那位陈先生带我去，然后这次他就是比较熟了，因为他上一次是第一次进教会，那这次是第二次，那所以他比较熟，他就愿意来看圣经，然后我刚才还没有聚会之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看圣经，从创世第一章看到第十九章。啊，他看得很有心，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啊，所以他真的是感谢神，他这个心眼真的是也开了。然后不然这样，他中间的时候还自己从他们家里的一些菜啊，拿割一割，然后送去他们给那个妇联教会当做一个午餐，好像一个家菜一样，这样我都不知道。我说感谢神，他有这样一个转变啊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也是看到这个星期晚上的时候，那个特别一个反毒宣传啊，跟几个单位一起配合的，然后。最感动的就是看到那些从那个晨曦戒毒中心的人，有12个人下来坐专车，从那个从苗栗专程到彰化这地方做见证，然后那个唱诗歌，做完他们又回去了，真是专程的，真的很感动。真的这一些弟兄他们重生得救了，真的是不简单，因为当中有8个人做见证，每一个人至少有4年的吸毒经验，有一个是从国中一年级就开始啊，那连续吸毒吸了4年，那真的是被人看为是垃圾的，没有人要的。啊，所以一进来的时候，就是面黄肌瘦，不像人一样，就像鬼一样子。他们自己讲，然后甚至有其中有一个是长得最高大最快的，他说他以前是流氓的，哦、啊，乡下流氓就，然后大家都很尊敬他，但是因为他吸了毒以后，大家看不起他，笑他。跟他妈妈的时候，人家问他妈妈说。啊，你的儿子现在做什么？他妈头马上低下去，不敢跟人家讲他儿子做什么，所以他已经很羞愧。他有好几次都想要戒毒，戒了又来，戒了又来。哦，所以这种痛苦挣扎中的时候，真的是我看到一个共同现象。第一个就是因为在戒毒中心的时候， 他们那些前辈帮助他们，那些弟兄姐妹爱心扶持他们，所以他们一进去的时候，不是说像以前那些什么老兵带新兵的，不是，他们是用爱来扶持他们。啊，甚至有些毒瘾发作的，他们喂他们吃饭，还有甚至呢帮他们洗澡。哦，这个是不简单，所以他们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爱，所以他们很感动。这是第一个特点，几乎是每一个八个见证都是有这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信了以前这么多的方法要戒毒戒不掉，只有信了耶稣有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，才真是能够戒得掉毒瘾，戒得到那个毒品。所以他们每个人做的见证几乎通是两个特点，那真的是我当时看得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因为看到那个其中那个大流氓的时候，真是他衣服一脱掉的时候，哇，整个通通是刺青的，啊，真的是一个大人，一个大流氓，大坏蛋，他有这样一个转变。哦，真的是你看不出来，真的是他这个整个人的身体上的已经都改变了，跟以前还没有戒毒啊，还没有吸毒以前那种好样的，真是感谢神这种一个能力。然后我在后来的第三个礼拜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去了中国大陆，那我从香港到上海，然后一直上来，然后每一天住不同的旅馆，我大概去了5天。啊，从那边到石家庄啊等等，然后又到北京啊，这样一路走。我感谢神，我看了大概有五六个公司，因为公司需要采购一些设备，我去看。然后在这当中的时候，同样的都是一样，因为神给我这些负担，就是我每次出差的时候，不是只有做公司而已。我在公司里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把福音传，因为在吃饭的时候很容易你就可以谈到福音，你有各样的方法可以切入谈到福音的事情。所以呢，特别是很明显，因为在中国大陆，现今大家特别是在沿海的时候，大家都忙着搞经济，啊，甚至看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等等的这种口号，发觉人都向前看齐，所以大家工作都很忙，压力都很大。其实这个时候是福音的好机会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听过福音，都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，所以这样的福音的需求是这么大。那我讲的时候，真的是每一个人。他说 OK， 那我会找机会去买圣经来读，至少两三个跟我讲这种话。然后甚至有一个是我那个一个总工程师，我跟他说，跟他其实因为我很希望，我都专门找一些领导的一些总经理、董事长这些大的，我跟他谈福音，因为他们影响力比较大。然后跟他谈的时候，这个人我是一直希望他信，但是我知道他真的是心眼开了，因为他讲到了一些难度重点呢，他通通有，比如是说。他一工作压力相当大，然后工作时间又很长，然后我说，因为我特别讲到这样的人，你心里一定空虚的。我就不客气跟他讲，你心里没有耶稣的，一定心里是像不管你怎么有名那个啥，你心里一定是不会高兴，不会痛快，没有平安喜乐的。刚好扎到他的心，所以呢，他这一直心里也是，心里一直是阿门，就是，但是他没有讲。但后来说那个，因为旁边。我竟然没想到旁边一个司机也是这么认真在听，听到之后说他还有很有兴趣，然后就说因为他带我回北京，那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时候，我再跟他再讲清楚一点，然后他说他愿意听耶稣，他会说我们在那个北京的那个饭店里面的时候，晚上10点半的时候，邀请他，他就一起愿意接受耶稣，所以真是感谢神。这我是看到了这几个现象，真是中国到今天的福音真是现在是太多的机会了。那我只是觉得我这一次后来说我赶快要抛给他一些东西看的时候，我拿了个圣经给他的时候是繁体字的，所以我以后都准备一个简体字的到这边送给他们等等，因为总是在因为随时要准备，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信主。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也是跟过很多的自行车司机有什么谈的时候，但是台湾到现在我讲过这么多次，见过跟这么多人传过福音，还没有一个人接受耶稣。台湾真的信主很难很难，但是到中国大陆真是很快。我是第七次进入中国大陆，我下个礼拜又要再去了，下下礼拜又要再去了，所以请各位为这些人祷告，因为这是神的时间，也是神的时候。然后为什么最后我要分享，就是有时候会问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做这样的工作，我想我只要有4、5个理由。第一个就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了我，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，我今天不会在这个地方，我今天我不会有神的生命。所以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，所以让我们愿意这样子的为神的一个爱的回应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神的恩典临到我身上，因为实在是从信主到现在的时候是领受过很多神的恩典，不管是 我神的管教，不管是神的爱，神的这样的好处的时候，真是可以领受到那种不同的恩典。我愿意成为神流通的管道，因为我们愿意成为活水，我们不是愿意只是享受神的恩典，而不愿意去付出的。第三点就是看到，就是说每次一些不信主的人在你身边的时候，就想到他们要沉沦了，他们要沉沦，就是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讲了拉撒勒跟财主的事情，因为那个是永远的灭亡。我真是不愿意看到有人这样的一个沉沦，所以神也把这个故事这个 picture 常常放在我心上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动力。第四点就是提到，是说庄稼已熟，那个工人在哪里？真是工人会太少了，特别是在这个台湾现在是2%多人信耶稣，特别我上次去的这两个县，宜宁跟嘉义县，这又真是台湾省最信耶稣最少的地方。那神告诉我，这个最近这三四年，常常在这两个地方在打转，但竟然是最少的地方，信耶稣最少的。然后最后一点是看到是主快来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生活这样的一个紧张压力等等的时候，这是主来必有的现象。我们也知道因为主快来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。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真是能够把握机会，在你身边的你有机会的时候，你该传就应该传，我们不要亏负神给我们这样恩典跟责任。谢谢。
我们今天呢来到教会，我相信神有他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每一个人，神都要使用我们，好像使用我们的弟兄伯州一样，他有一颗这样爱主的心，神就使用他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你要把自己献给主使用的时候，主一定会大大的使用。所以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宣教士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会传福音的人。那传福音呢实在不容易哈，我们一定要突破一些传福音的一些拦阻，让我们能够从圣经我们今天要特别要从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33节这一段初代教会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如何来突破这些拦阻？那求主也这样来帮助我们。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？为什么我们要宣道呢？刚才我们从伯多他的见证里面，我们看从他的见证里面看到，这次他回到台湾的时候，这些吸毒的这些人，他用各种方式要解他的毒啊，这个没有办法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妙。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他的罪，主用他的宝血洗净他的罪，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以后呢，这些人就改变了，这些人那个就离开那个毒瓶了，那个生命改变了，成为一个健康的人，成为一个神所要用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困难，但是呢不是通过福音，福音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，福音是大有能力的。所以我们这边要，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注重这个宣道呢？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怎么说呢？他说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。神这边有一个信念，他愿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真理，他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来改变。因为今天有许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失去的方向真的他要明白真理。我们来看从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这边讲到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这是耶稣他所说的话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。他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既然领受福音以后，我们就有一个责任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来听。所以教会就是 要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老姊妹，他告诉牧师说，牧师你们是讲宣道，那我这么老了， 我怎么可以做殉道呢？然后我就告诉他，你好好祷告，神也会使用你。你知道吗？这位老姊妹啊，她很老的，走路也不方便。那个时候在台湾啊，正好还有这个三轮车哈、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三轮车？啊，三轮车就有点在前面，他那个人坐在后面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哈、啊？在台湾很早就有这个三轮车。那他呢，每一个早上啊，他就去坐这个三轮车，坐在三轮车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啊，向那个前面那个他三轮车的传福音了、啊。就是这样，每天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像那个前面那个唱三轮车的传福音啊，他这样带着也不少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你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一个人如果要服侍神的时候，神他都会使用我们啊。那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在欧兰这个地区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。我们要做宣道的时候啊，有怎样的拦阻呢？这边我只有指出有五项拦阻啊，那这个我会讲得很快哈、啊，就是在做法上，有人说做法上要传福音的时候有几个不一样的这个拦阻，好像我们教会我们是用学生，我们到台湾向学生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啊，教他们英文，有的人是用文字，有的人是用广播。有的人是在电视上这个传福音，用各种不一样的传福音，这个做法都是不一样啊。但是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有许多的做法，但是我们教会目前我们可以用哪一种方法对我们最有效果哈、啊？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做法上的好、啊、这种难处，还有这个种族上啊，我们现在只有到台湾。希望以后我们也可以到中国大陆、到墨西哥、到其他的国家哈、啊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concept 啊，福音是要传给普天下的人啊，还有在政会上啊，好像我们就是回到台湾的时候用许多钱啊，那有些人在问说啊，你们爱因教会用这么多的钱，那只有这几个礼拜的宣教，这个不是很浪费吗？啊，有的人会讲这种事情哈、啊。那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教会啊，真的在这个教会上，我们还要往啊，继续求主来祝福我们。信心上面，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两年了，那是不是要继续做呢？啊，这个要有信心啊，求主特别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继续有信心，好、啊、往这个宣道的路上来走。那有没有难处呢？哇，难处更多了，啊，这是我们本身的。他们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每天他们就把消息就这个放起来的时候，哦，每次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放的时候，我一直为他们祷告，一下子台风啦，一下子这个天气很热啦，什么又这个登革热啦，啊，现在高雄又有这个登革热，已经有一个人已经死了，所以我看了越多情况，所以要经过保守啊，甚至有许多的困难啦、啊，啊，这些年轻人在美国好好的、啊，暑假好好的。怎么一批人这么多人回到这个台湾的地方啊，有这么多的困难啊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在宣道的道路上有许多的难处，有许多的困难，但是呢如果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些困难这些难处啊，会一项一项的我们会把它突破掉啊。那今天的重点我不是要讲这个困难，我是要讲说如何来突破这些难阻。其实我们从这个突破这个现在的难阻啊，也可以把这个哈、啊、方式也可以放在我们生活上，要突破啊我们一些困难啊，好像我们有工作的困难啊，有家庭的困难啊，孩子的困难啊，种种的困难要如何突破呢？也是用这种方式来突破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要突破现在的困难，第一件事情。啊，我们从一章到一节到十六节的地方，可以看到有两种祷告啊，就是哥林多的祷告，还有彼得的祷告哈、啊。那这边就是说，他们两个人就是迫切祷告带来突破，他们两个人就是很 不断的祷告，结果他们有难处，那个图祷告以后那个难处就离开了哈。那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看到哥尼流的祷告哈，哥尼流他这边讲到什么，他是按时的灵修啊，这边讲到说他每天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他来灵修祷告哈，然后他的祷告呢蒙神的垂听哈，他达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他的 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呢？我们如果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因为这位哥尼流呢，他非常有信心，他有爱心，他敬畏神的心，然后他也把他这种敬畏神的心也流露到在每天的生活上。如果圣经里面讲说他遮蔽很多人，他帮助很多的穷人， 你可以看到一个死人的人，他相信神不是只有信在头上而已，他信了以后他能够行出来，他信了以后他就把所信的能够运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。所以各位呢，他就是这样，他的祷告蒙上帝的垂听啊，神来纪念他，他蒙神的纪念。今天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的纪念？我们很会祷告，但是我们的祷告没有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只会讲，我们不会去做。但是哥尼流呢，他信以后他有行动啊，所以他这种祷告是神所喜欢的祷告。那我们再看彼得的祷告呢，从第九节到十六节啊，这个地方我看到彼得他按时的灵修啊，他是中午的灵修哈啊，那中午的灵修啊很不容易啊，因为中午一定要吃饭啊，所以他要进食祷告的时候啊，哇，他闻到那个很好吃的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啊，哇，我看他的这个灵修啊，这不讲到什么魂游向外啊，如果我们跟彼得一样啊，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就魂游向外，就想到那个餐厅里面那些好吃的东西啊，但是彼得不是这样啊，彼得他祷告的时候啊，他魂游向外，神给他看到异象，然后呢，神也特别好开这个异象，让他能够看到神给他的异象啊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这边看到哥尼流跟彼得有一个共同点的，就是他们能够按时的灵修祷告。今天代表所有我们基督徒啊，很缺少的就是能够按时啊灵修祷告。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祷告，没有困难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好像我们就忽略祷告。但是呢，这边讲到说，无论你有困难，无论你没有困难，每一天你都要按时来灵修祷告，这个会蒙神的垂听啊。两个礼拜前我去参加这个我们台府的这个联合的灵修会哈，那这次的讲员就是一位医生哈，他本来是一个台大这个医生的医生啊，在台大做医生做了12年，然后他遇到一件事情哈，他说啊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那这个男孩子啊，当他一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帮他的这个男孩子洗澡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男孩子的眼睛啊，有一个地方好像这个猫的眼睛啊会这个发亮，他做医生的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不对啊，他马上抱他的孩子啊到这个医院的地方检查，一检查的结果才发现他的这个眼睛啊长这个 cancer， 眼睛也会长 cancer，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啊。那个 cancer 是非常厉害的，对这个 cancer 因为这个眼睛会肿起来啊，这样非常的严重啊。那他在这个见证里面，他说有一年啊，那一年的这个一月一号啊，正好大家啊都在吃这个新年的这个晚餐的时候，那他心里非常难过啊。那有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跟他们一起来祷告。那他们正在为他的孩子按时祷告的时候，这位谢医师呢，他看到他的孩子的房间啊花亮，哇，整个房子花亮。那他一想就看了，他看到耶稣啊 向他显现。但耶稣呢，抱着他的孩子，当抱着孩子以后呢，经过不久，那个孩子他就消失了。那现在他看到耶稣啊，他抱了教会，因为这边耶稣要用真正的教会要施行他奇妙的作为。哎，一下子耶稣所抱的教会又不见了。现在看着耶稣啊，抱着一个台湾，哇，他知道谁给他有点负担，因为台湾现在是全世界拜偶像啊最厉害的一个地方，啊，庙最多的一个地方。哇，他看耶稣这么爱台湾啊，以后让台湾也不见了。现在耶稣是抱着一个全世界，哇，他看了那个意象以后啊，他心里就他就明白了，他明白说神会把他的孩子，好，会把他的孩子带走，但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意象，你要一生一世，啊，要做传婚的工作。结果这位谢医师呢，他就离开医院，他以后就到美国，他继续读这个神学哈。那他现在是台北这个联阳堂的神学的院长哈，他现在是四位牧师哈。所以当他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真的很这个非常有信心。我说通常如果一个医生啊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两个孩子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这个男的啊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想这个医生啊，他也许会对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在什么地方啊？我说一个男孩，那你又让他得到这个恩赐，那我这么爱你，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但是我们看到这位谢医师呢，他遇到这种难处的时候，他也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神就带来异象，神你就给他看到天开了，让他现在到了很多地方帮助许许多多的人。通过他的见证，他所做的事情，哇，也经过这个神学院，能够造就许多神的功能。我们就看到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一个有祷告的，一个没有祷告的，一个有不去祷告的，无论他在哪种难处里面，我们看到神会给人意象。今天神也会给我们意象，真的神会给我们意象啊！佛祖也帮助我们。让我们能够定期的按每天的能够不去祷告灵修，神会啊打开啊，神会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意象啊，那就是我们要不去的祷告啊。再来呢，要突破现在的难处，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清楚的意象，清楚的意象才能够哦来突破这些难处。那意象，今天有许多教会啊，常常在讲见证的时候讲说，哦，他看到意象。那有的时候我听到这种意象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很奇怪，那种不是意象。有一些人啊，讲意象，他说他看到意象，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意象。真正的意象呢，有这三点非常重要。我们从17节到23节，意象一定要很明确，啊，好像不。哥尼流他看到的意象是什么呢？真实向他显现，然后就告诉哥尼流，你要到海边的地方，有一个名字叫做彼得的，他在不认识彼得啊，但是神也把那个名字也告诉他，他叫做彼得，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彼得，他是在海边一个在铸皮的啊，这个工人的家，意象非常的清楚啊，然后呢？信息呢要一次啊，信息一定要一次，两个人这个看法一定要一次啊啊。从前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女孩子，他非常非常的喜欢，所以他说祷告祷告祷告，神啊，有一天如果我能够跟这个女孩子结婚，不知道多好。不过因为他祷告以后啊，他就是告诉牧师说，牧师啊，我们教会那个某某姊妹啊，我祷告以后啊，神就给我看到异象呢，我要跟他结婚呢。然后那个牧师就是问那个女孩子说，某某人啊，有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，一直祷告，他说他看到一个异象啊，那你有没有感动呢？他说没有啊， 我连一个感动都没有啊！哎，你看这个两方面啊，就不一致啊。这个就这种印象啊，就是不是正确的印象。正确的印象是很清楚，两方面它的内容都是一致的，那个信息 content 都是一致的啊。而且呢，双方呢都得到印证哈。你看那个时候，彼得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，他不能相信那个意象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讲说三次，神让他看了三次，以后呢，他清楚了。以后这哥林多的人来敲门的时候，彼得他怎样，他都清楚的，这是神给他的意象，是双方面得到印证，这是真正的意象啊。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教会里面有这种意象。神给我们有清楚的意向，我们就勇敢的往前来做哈。我们在两年前啊，我们经过祷告，然后神给我们有意向，看到哦，我们要向台湾的这些学生来做传福音的工作，神这边有这种意向，神教会大家弟兄姐妹都有这种印证，大家觉得这个非常好啊，用这个，因为台湾正在啊，从这个幼稚园啊开始在学这个英文啊。那我们就在美国，我们英文啊比台湾的这个人还有机会哈、啊、所以我们能够回到台湾教这个英文，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做传播的工作非常的好。你看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向要非常的清楚，清楚才能够带来啊这种突破哈、啊、那上个礼拜啊，我就讲到有一个人哈、啊、叫做这个王爱民哈，他写了一本书啊，就是《井边的女人》哈。那这本书哈、啊，今天已经有带来哈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要买的时候，一本是10块钱哈。那我们可以上那个春月，或者是那个邮船哈，前面两个站起来哈，让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在景中间他背书的是哈，那。那他们所卖出去的这些钱会用在这个爱家，爱家是一个团体哈、啊、那他们专门在帮助这些单亲的家庭哈、啊、那我现在要讲他里面的一篇了、啊、我前面讲上面在讲很多他的事情，我现在要讲一个他哈、啊、关于这个意向要清楚哈、啊、这个书里面讲到说有一次啊，因为他很穷，他有一个孩子，那有一次有一个人给他20块钱，那20块钱是要买食物给他的孩子吃啊。然后他拿这个20块钱，他开始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现在有人给我20块钱，我这个20块钱我要怎么来用呢？”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啊，他说：“把你全部的都奉献出来啊！那我现在只有20块钱了。”那我把20块钱我都奉献出来，那我就没有了。但是神给他那个感动的时候，他正好啊，他本来要去找一个工作，他下车的时候看到那个洛杉矶的那个街上啊，有许多的乞丐，比他还可怜。然后呢，他说20块钱啊，他说在前面的人读啊，这20块钱如果要让你所用的时候。那正好旁边的有一个人在卖这个 hot dog 哈，那他就问这个卖这个 hot dog， 他说一炒花生的多少钱？他说1块钱，然后他就说我要买20条，把20块钱啊买20条。那个人说你要买20条做什么啊？你两个人啊要吃20条的 hot dog？ 他说不是啊，因为旁边有许多乞丐，那些人比我还可怜的、啊。那这个卖 hot dog 他说。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他说我是从台湾来的。那你从台湾来的，拿这个买花带回要给这些美国的乞丐吃啊？哇，这个卖花带回的人非常受感动啊！啊，他就说这个20块我不要拿哈、啊，他就把这个100条哈，因、啊、为他一个人啊，这个人有100条这个花带回就全部拿出来，拿给这些乞丐吃哈、啊。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。神也祝福这个卖 hot dog 的人，也当然也祝福他啊，